918事变，张学良心如火焚呐，坐卧不安。怎么办呢？靠着打马飞支撑着，估计就散架子了。大病初愈，日理万机，这么大个事情，真好像泰山压顶一样。您说这个人的心情什么滋味？他这个事儿也太多点儿。本来呀，寻思吃上点药，晚上呢好好歇一歇。请帖来了，张学良接过请帖一看，是各国的使团和商会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舞会，要求张学良无论如何的参加。你说现在张学良哪有这种心情？尽管自己爱跳舞，现在什么时候没这个意思，就想拒绝。但是张学良又一想，各国使团和商会呀，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，我要是不出席让他们看着，大概中国这些领导人全被918事变给砸糊涂了。不行，我还得支撑着，还得去，哪怕时间不长露露面，我再回来了。考虑了多时，张学良做出决定，准时参加。那么赵四、于凤至这些人都没去，就是副官谭海陪着张学良到了六国饭店。那北平的六国饭店那是很说得出去，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，装修的是金碧辉煌。张学良这一出现，那当然了，成了中心人物了，跟大家寒暄，哎呀，全都是朋友和客人，楼上楼下。就张学良一个人说一句话得说多少话，何况这么多的人，他那个心情又没在这上头。等舞会开始的时候都什么时候了？半夜12点了，舞会才开始。哎，别人那个心情跟他不一样，跳起舞来津津有味，乐声奏起，哎，这些男的女的都是兴高采烈。尤其很多的中国人就似乎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。现在东三省炮声连天，哎，在北平一带是声平世界，隔着一道山海关俨然就成了两个世界一样，好像这没发生任何事情。张学良是紧锁双眉，勉强支撑着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退出舞厅到休息室。张学良抽了半支烟呢，心说我走吧，行了，这算够可以的，回去好好歇歇，理理头绪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这么想的，烟掐了，站起身来，刚要换人拿衣服，就听身后娇滴滴有个女子的声音，嗨，声音清脆跟银铃一样，是副司令吗？张学良觉着耳熟，这声音听过，但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回头一看，在面前站着个妖艳的女人，人没到呢，香味儿先过来了，那身上得掸了多少香水，而且都是名贵的香水。再看这个女人是珠光宝气，环佩叮当，身上都是带着闪光发亮的东西，着装入时长得是十分妖艳。你看那样长得可是挺漂亮， 个不太高，收拾的相当时髦，一步三摇来到张学良近前。副司令听好吗？张学良琢磨谁呢，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。您是哎呀我的副司令啊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不认识我了吗？在天津的时候我没短的陪您跳舞，你想一想。啊，想起来了，如果我没认错，你是郑露莹，郑小姐。对呀。哎呀，副司令还真把我想起来了。是啊，一别数月呀。怎么样副司令，还好吗？勉强凑合吧。哎呀我的副司令啊，您要还勉强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了？好难见的副司令哦。老实说，我给你打了有100次电话，给你写了有25封信，结果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今天真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又跟副司令见着了，我心情特激动了。副司令，能不能坐下咱们谈谈，或者我陪您跳上一支。
不，多谢，我公事很多，身体也虚弱，我打算回去休息去。再见。
别，副司令留步，我说几句话还不行？张学良一看他这样就烦他，心说也太妖艳了，这你要走在街上，大伙儿瞅你都是个妖怪，你跟常人都不一样。哎呀，他知道这个郑露莹不是个省油灯啊，原来在天津是有名的交际花，现在干嘛？张学良不知道，毕竟他跟张学良那个身份差的太多了，张学良那头脑之中根本没有他，不了解他情况。现在这个郑露莹，哎呦，了不得，在京津一带那是红的发紫的，久负盛名的大交际花，大交际花，军政两界，中国人外国人，身商大贾，头面人物，知名人士，没有他不认识的。不管是什么衙门口，随便出入无人阻拦，专门结交达官显贵，这高层次的人。张学良不知道，但是这个郑露莹啊，这个女人虽然说水性杨花，咱们往往一形容这个女人啊，朝秦暮楚，这个女人呢、啊、就叫她水性杨花。虽然如此，但她心目之中最爱的、最崇敬的就是一个人，那就是张学良。深爱张学良，爱的要发疯发狂。但是白想啊，张学良根本不勒他。那张学良什么身份？也瞧不起他。他煞费苦心一直追踪张学良，后来听说赵四小姐私奔跟张学良到了沈阳了，后来传出许多花边新闻，但这事儿他知道，赵四一直跟着张学良，把自己的爱给夺走了。原来这个郑露莹啊跟赵四又是同学又是朋友，后来就恨赵四小姐，心说就是你也夺走我的爱人呐、啊。其实人家根本不爱他，他心里这么想的，恨赵四恨得牙根都痒痒，但是他也没死心，尽管他也没闲着跟很多的男人接触， 但他心目之中还在思念着张学良。这回有事儿啊，正好这个机会来了，遇上张学良了，焉能放过呀？正露营啊，眼睫毛都乐开花了，百般献媚。张学良一直面似阴沉着，跳舞也不跳，坐也不坐，这就要走。张洛阳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副司令，有点事情我跟您说完了您再走行。
请讲，什么事情？
能不能到我家您坐上一会儿？张学良心说，废话，上你家，你家在哪儿？我怎么能上你家呢？但是张学良就有一个长处，不愿意当面把这话说的挺生硬，博人的面子。这个人他厚道就在这儿，所以张学良今晚心里的一万个烦恼，话还不能那么说。
郑小姐，感谢你的盛情，我实在是公务甚忙，身体也不好，对不起，改日吧，好吧？
谭海，这叫备车。郑露营那个气色当时就变了。好吧，既然副司令不肯赏脸，我也不勉强。不过我奉劝副司令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坐失良机，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。张学良一听的话里头有话，
郑小姐，请你说明白点，什么意思？
这个地方您看，人来人往，跟穿梭一样，说话多有不便。我有机密大事向副司令汇报吧。这个地方我不能说，您必须到我家。
哦，你家在什么地方？
就在二楼，我就住在六国饭店。远了我敢请您吗？就在眼前呢。张学良一琢磨不简单，他家就在六国饭店，一天得多少钱呢？也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跟着去看看吧。就这么上了二楼了，到了郑露营他们家，推开门这一进屋，好家伙，他包了六七间房子，从那大套房啊，按现在新词来说，那都是总统套房啊。那个房间一平方米得多少钱？大地毯、地毯、莲花灯、壁灯，当时那个设备都是超一流的、超豪华的。金钟一瞅，真挺绅士。郑露营反手把门关上，副司令，请坐吧。张学良一看这屋里就他们两个人，挺不自在。张学良正襟危坐，坐下，脸儿始终是那么阴沉着。再看这郑露营，赶紧把柜子开开，拿出各种饮料，给张学良，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，各种糖块全都摆上来了，然后又把法国运来最好的橘子亲自给剥了开，上头那丝儿全都撕掉，干干净净的递给张学良。副司令啊，您身体虚弱，吃点水果还是有好处的，来，赏脸把橘子吃了。张学良一看人家这个人忙三忙四，就这么微微围着转，也不能太薄了面子。张学良站起来点点头，谢谢，伸手就接这橘子。郑露营就利用这机会一伸手把张学良的手背抓住了，砰！这郑露营激动的脸上肉直蹦，恨不得张学良利用这机会紧紧的把他搂到怀里，他才心满意足。 张学良是干什么的？那当初当少帅，在风月场中见广识多呀，像这种事情那太多。但是张学良自从跟赵四小姐两人好了以后，张学良发了誓，任何女人全都杜绝，从灵魂深处把她驱逐出去。肯定张学良是这么发的誓，也是这么做的，就觉得身上不得劲，赶紧把手抽回来了，也没有一点力气了。张学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这橘子也没吃。张若莹那脸腾就红了，怎么说他也有脸的人，一看这个张学良也太无情无义了，冷冰冰不近人情，哎，这个心一阵的绞痛。张学良把衣服拽着，郑小姐，你是说把我请到你家里头，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我汇报？我不敢恭维，说什么汇报，可以谈一谈吗？好吧，谈什么呢？是这么回事，我这个人呢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当着真人不说假话。副司令，我觉得一个人爱一个人是无罪的，谁都希望自己找个好伴侣。我郑露莹也是个人，我也有一定知识和觉悟，七情六欲我也都有，我个人也有选择的权利。不怕你生气，我发自内心我选中了你了。副司令，后来赵四，就是个赵一鼻捷足先登，把我挤到外边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这件事情我病了两个月，我就在病榻上我给你写了十几封信，不知道你收着还是没收着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消息。但是事到现在我也没死心。副司令啊，您身边急需要人，如果副司令愿意，我愿陪伴副司令。
别，
没等他说完，张学良就站起来。郑小姐，你就是要跟我谈这些吗？对不起，我公务甚忙，改日再见。站起来往外就走。又郑若莹往后倒退了几倍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心说：好个张学良，你是真不识抬举。